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大家边吃晚饭边听我们的节目，六点到七点。为什么文慧会有这个错误呢？
因为您也想吃饭
啊。这是第一点。那不过我通常呢晚餐吃得早，所以呢现在可以专心做节目。
好，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这个时间
通勤时间，
对，所以我就很习惯讲六点半嘛。大家记住了，是六点到七点我们准时呢起飞无限飞行号。我们两位在这里，
我是新田。
好，我是文慧。那么周末了啊，特别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是的，下旬呢。文慧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呢除了
天凉了，起风
了，对除了其他东西呢有热度以外呢，这个天气呢是真的稍微凉了一点了。
对啊，我也看了气象报告啊，就是中午呢还像这个火盆一样，但是呢早晚呢已经开始呢加了凉水了，所以有一点凉意，秋意开始展现啊，请大家要注意啊，气象报告随时呢加添衣服啊，中午呢要记住不要让自己中暑。好，这一小时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诗篇导读。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栏目，为什么？因为会让我们的心整个沉淀下来，在神的面前享受那片刻的安息。
还有人呢喜欢我们准备的诗歌呢。
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伙儿分享一首来自尼西米音乐的称颂公义主，然后诗歌完毕呢就来到了我们祝灵姑娘她的拐杖笔记。
今天呢到了252篇，
棒棒的祝灵姑娘你真棒啊，比这个文慧还有新田出现在无限飞行号的时间更长久。
对，
你是
我们应该还没有200集。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的祝灵姑娘是我们的套用广东人的说法，老臣子，老朋友，一直守在这。因为呢她非常的爱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也看到呢她的爱呢真的也感染了，感动了很多的听众朋友，给她有很多的回应啊，或者说祝福吧。好，接下来呢就是
接下来哇
怎么样
重头了，就是关怀热线。平常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节目啊听新田还有文慧老师在这里讲嘛，
是，
那这个时间呢就是特别呢留给你来讲讲，我们来听，就是关怀热线。今天这一位家人呢，哎，是我们熟悉的黄阿姨。
是，我们来听阿姨呢背圣经还有唱经文诗歌，
然
后呢就是健康码起来。那有人说呢，哎呀，这个文慧的节目怎么都是有健康呢？因为我很注重健康嘛。
年纪到了嘛。
啊，对。的确呢，年纪到了是要注重健康的。难道小年轻不应该注重健康吗？
你看我就是
这是
养生老干部。
对，我们要提倡啊，从小到大都要注重健康。
对的。
为什么？因为身体是从神而来的嘛，对不对？
没错。那
说到这个健康呢，我们就要记住了，刚过去8月22号，今天24嘛，就是星期四啦。
上周四。啊，也不是啦。
你的时间为什么过得那么快？就前天而已，你还上周四呢。文慧刚才以为他穿越了呢，
跳针了。
对，不要跳了啊，也不要穿了啊，赶快回过来啊，越过来。
因为我是觉得嘛，你看现在都是秋天了，我们要过的这个节日竟然是处暑。
处暑不代表是夏天，虽然有个暑字啊，就是啊暑假的暑。那因为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字啊，就是处啊，它代表什么呢？结束、终止的意思。所以呢，夏中秋至就代表呢夏天正式告诉你这个时间截止啦，秋天拉开序幕， 秋天上场了，所以大伙儿应该开始感受呢。以前我六点半出门的时候呢，天已大亮，但最近我六点半出门呢，就发现呢，天好像
没完全亮，
对，它有一层灰色，灰白灰白，哈，没完全亮。然后呢，以前呢，七点加班到七点下班，你觉得天还亮着呢，
真好啊。
对，但是现在呢，大概六点半，你觉得天已经黑下来了。
嗯，
为什么？因为呢，秋天已来到。那么在这个处暑啊，秋天来到，这个有点季节交换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的中医师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呢？
当然有啊，上周呢，李医师呢就救了秋季呢有一些养生的重点已经跟我们说了，您可以呢回听我们上一周的周天的节目。
嗯，
那明天呢我们也会继续有李医师的一些科普哦，要注意啦。那么今天呢我们婆婆妈妈呢在这里呢要跟你分享一个李医师好像没在节目当中呢说过的一个养生。
我们讲养生，那他讲的就是呢从医师角度，还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比较专业的，我们就是呢讲一些平常日子
可以做得到的。
对，这个平凡人生活当中我们不看医生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养生呢？所以我们两个才叫婆婆妈妈嘛，不叫这个什么心田医师文慧医师。
那不不不，
怎样，
就是不是医师嘛。
对对对对，好，那今天我们应该呢会介绍呢大伙儿可以吃得到的芝麻啊。
嗯，
哎，芝麻真的是营养丰富啊，而且呢芝麻油非常香，对不对？
对。
那其实呢大家知不知道芝麻呢有几种芝麻呢？从颜色来分，
我知道有黑芝麻、白芝麻，
还有呢
不知道了，
还有个黄芝麻。
哎，
大家不知道吗？我也在想，我好像没见过黄芝麻。
我只见过呢炒过的白芝麻，它就是有点黄黄的。
没有啊，白芝麻一般来讲我们很容易吃到的。
嗯
啊，譬如说在广东这一块，如果你去吃粥，通常会有芝麻给你啊加在上面的嘛，对不对？
看来我们不在同一个广东啊。
哎，对呀，你的广东跟我的广东不同。有吗？就是你去粥店一定旁边有一个小罐子，里头有白色的芝麻吗？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撒一点在你的这个粥上面，或者我们吃肠粉，广东这块肠粉也有嘛，对不对？
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哎，请听我们待会的健康码起来行不行啊？
哦，可以可以，卖一个关子啊。
对，
你看文慧老师呢尽着心田多呢，也会弄这种卖关子的游戏了啊。
我应该是比你要资深一点，卖关子我可卖了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靠近
好，咱们是传承。文慧老师，我传承您的卖关子。
没有，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你不需要传承我的。
好，接下来就不用卖关子了。
对，
就是我们诗篇导读要来了。
安静安静，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六十九篇22-28节：
愿他们的眼睛昏花看不见，求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使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废墟，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迫害；你所击伤的，他们述说他的愁苦。求你使他们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去，不得名列在义人之中。
务求失了公义的恩典。诗人大慈似乎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竟然开口无情地咒诅那些使他落入苦境中的人。这或许会让一些自以为属灵的信徒大失所望，因为大卫并没有效法耶稣基督。在说完“我渴了”之后，继续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必须看明的是，大卫和基督分别处于十字架的两端。 大卫在此并不是宣泄自己的情绪，他在此处的怒气乃是出自对神公义的热爱。这也是十字架另一段的故事。这故事提醒我们，勿要忘记我们曾经都直面神公义的烈怒，并且活在神的审判之下。只有明白了神对罪恶的愤恨有多强烈，才能明白神的恩典有多丰盛，也才能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有多么宝贵。而这也是十字架这端要告诉我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义人被鞭打，被不公义的钉在十字架上，而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为了代替罪人承受罪的刑罚。只有认识了这两端完整的故事，我们才能够明白成了这两个字的意义和分量有多重。失了公义的恩典必然是廉价的，这种廉价的恩典只能助长我们本性的自私和贪婪，却无法让我们认识神真正的慈爱有多么长阔高深。公义的父啊，我们呼求你，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愿你的公义彰显在全地之上，使四处的人都能够认识你十字架的公义和拯救，就谦卑俯伏在你的宝座前。而我们这些被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罪人，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使我们脱离你公义的烈怒，并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使我们在你爱子的国度里得着自由。主啊，虽然你将这宝贵的恩典白白地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却永远不敢轻视这恩典，因为这恩典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生命所成就的。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活着的每一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与你的恩典相称。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你是喜爱公义的主，你毫无罪恶的束缚，在这世代你要兴起儿女来宣扬你的作为。你是满有怜悯的主，你宽恕悖逆的心灵，在这世代你要拯救你子民，来医治破碎的心。主，我要称颂你无尽的爱，因你的救赎要来敬拜，在你宝座前。 心爱公义的主，你喊我罪恶的束缚，在这世代你要兴起儿女来宣扬你的作为，你是吗
和自己斗拳
更高，
和自己拼比
更团结，
为彼此喝彩。
运动场上每一个生命都在发光，
不只是竞赛，他们还是人生路上的金牌得主。
无限飞行号从8月31号到9月8号连续两个周六日，和你细数帕运的点点滴滴。
帕运321，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52，沙漠里的小绿洲。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天我下班如常地乘坐巴士回家，上车不久，有一位男士也上车了，他拿着座位拐杖两用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我的身边。我们注视着对方，展现同路人的微笑。我张望着车厢，看看有没有空出来的座位，好让他可以坐好。可是车厢拥挤，座无虚设，我很希望为他找个人让出一个位子给他坐好。他大概留意到我的神情动态，很轻松地对我说，
没问题，我都可以。
然后他很自然地张开拐杖椅子，松永不迫地坐在我的面前。由于我的轮椅不太大，占用的空间不多，一个轮椅区刚好可以容纳他在我面前相对而坐。我仿佛变成了那小小空间的主人。 对他绽放温暖欢迎的微笑，好让他感到安然舒适。当他安坐以后，很自然地跟我聊起天来。他说，
我们这状况就是这样的了，不要紧，生命走到什么光景就顺其自然好好的过，不要勉强，不要放弃，活好每一天就是了。
我表示认同，友善地回答说，对呀，要有活着的盼望。我心里想，难得对坐，如果有机会跟他分享信仰，分享生命见证也不错呀。没想到他比我更积极，主动跟我分享说，
我几年以前脑中风，一边身体行动不便，我努力地做运动锻炼身体，现在走得也不错了。
我回答他说，好啊，积极活好每一天对身体也有帮助呢。他拿出手提电话给我看里面的照片，分享他的生活片段，得病以后他信了耶稣，有了教会生活，得到信徒们的关心，家中儿女也有信主的，感觉生活充满了关爱。我感觉到他活得很自在喜乐，看着他从走进车厢坐下来打开话匣子，我知道他是带着使命，常常这样向人们分享生命见证，鼓励人们信耶稣的。他不一定是受过训练的神职人员，却是一个经过生命历练，积极宣扬上帝恩典慈爱的城市宣教勇士。为了不影响他分享的节奏和心情，我没有透露自己的信仰和传道人的身份，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谦卑聆听着他分享信仰，给他简单友善的回应和肯定，好让他安心地分享实践使命。这期间车上乘客多了，挤得更水泄不通，唯独是我和他共处的轮椅空间只有我和他俩，在悠闲地谈天，听着他诉说着在残疾病患当中生命里让自己感到舒心的情节，信仰对他生命的重要，经历到人们的关心，上帝的爱。拥挤在车厢里的乘客们手扶着车顶的扶手，摇晃着身躯，垂看着轮椅小空间里这两个残疾人士轻松谈，舒心笑。我在想象着他们的感官会不会很好奇呢？可能他们心里会想，这两个残疾人士可真的悠闲自在呀，在这么挤迫的车厢，他们可以这样旁若无人的聊天，好像参与清谈节目一样。我心里想，如果他们听到我和男士的对话内容，会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也羡慕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吗？最好他们听到我们的对答，因为内容根本就是生命见证啊。我顿然觉得这炎热天挤迫的车厢里，小小的轮椅空间仿佛成了沙漠里的小绿洲。一个残疾男士向一个残疾小女子娓娓道来着神的救恩，如何让她从病患当中因着信仰看见生命虽然有病患苦难，却仍然活得自在喜乐。聊着聊着，他告诉我快要下车了，他好像很希望以后可以和我再联络谈信仰。我赶快从自己的背包拿出印着我所服侍的福音机构的单张，上面还有我的生命见证和联络方法。我诚恳地把单张送到他的手上，告诉他，很高兴听你分享生命，我也是基督徒，是个传道人，我们以后可以再联络， 继续分享见证呢？单张里面有我的生命见证，你可以细阅。祝福你。巴士信件到站了，他未能再多讲什么话，带着一脸惊喜下了车。我们在彼此祝福之中挥手道别。虽然我们不知道往后的日子会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但是在拥挤的人海里，挤压的车厢中，小小的轮椅空间，偶然的萍水相逢，擦身而过的一程闲聊，道出了上帝恩典的实在，彼此重温了救恩的甘甜。如果也有驻足的乘客侧耳而听，可能也为他们的心带来一点微妙的变化吧。
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彩排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
衷心佩服这一位残疾的城市宣教勇士，那一份随时随地把握机会，积极主动向人分享生命见证的使命感。他提醒了我，坐在公共巴士的小小轮椅区，常常有人站到我面前，我真的要把握那一瞬间和小空间，与人偶遇的机会，向过路的人展现上帝救恩的美善和丰盛。哥林多前书9:22这样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弟兄姊妹们，作为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你有没有这一份积极热切要拯救灵魂与人分享上帝救恩的使命感？彼得前书3:15劝勉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诚意邀请你从今天开始，带着感恩的心，拯救灵魂的爱心，随时随地预备好，主动向神分享得救之恩。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心灵干渴的人的绿洲，带领人们安息在主的膀臂当中，得饮主耶稣的生命泉水。
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
基督里
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当中的体会和感动。无限飞行号踏上新里程，感恩祝灵仍然可以留在这大家庭里，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更加珍惜和享受每周大气电波里超浓缩的相聚，让友谊的花朵绽放馥郁的芬芳。
有多少苦痛有你和我一起承受，
总有一个地方
让你安歇，
总有一个人
听你倾诉。
无限飞行号，
我们一直都在。傍晚时间是6:33，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节目《无限飞行号》，整整一小时的节目，在周末以及周日这两天陪伴您。无限飞行号，欢迎您是我们的乘客。那么在这里呢，服务您的有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那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位呢，尊贵的。应该怎么称呼他呢？
服务长。
哦，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祝灵姑娘，但是她是义工哦，她不是我们电台的同工哦，所以大家想想啊，作为一位义工，这么多年来守在这无限飞行号服务大家，可见在她的心底啊，真的是有来自于神给她的一份爱，爱大家，她也乐意将她自己的生命呢呈现给大家，让大家透过她的生命点滴呢，更多的经历到神的爱。
而且呢，不只是在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大家，而且呢，你看从今天的祝灵老师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您可以看呢，他是随时随地呢都跟人去有一个分享。今天是很特别哦，
他是爱的天使嘛。
而且今天很特别哦，
怎么特别？
他是呢，听着别人的分享呢。
哦，那祝灵姑娘呢，我觉得她常常是听别人分享的，因为她就是一位很会聆听的人。那她听了很多的故事，也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在她生命中的影响。刚才呢，心田老师就说呢，很特别，是因为呢，有一天她在下班的途中坐这个公交车，然后呢就遇到了另外一位拄着拐杖的同路人。那么在公交车上，
对，
两个人就有一番的交谈了。哇，我觉得生命中就是这些突然之间的偶遇很精彩的。
而且呢，我非常佩服这一位同路人啊，他可以呢真的是无畏啊，很勇敢的呢分享自己的信仰。在祝灵老师他的这个笔记当中呢，他也说到呢，他也觉得非常佩服他。其实我就觉得我也很佩服祝灵老师啊，因为他在平常就是这一位同路人的角色嘛。
那他们相认的时候，哇，那一定是好感动，对不对？
对啊。但是重点是文慧老师，我们祝灵姑娘就隐藏自己的身份。
没有，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最后他们相认的时候，
对，
对不对？
对对。但是呢，好像留下了一个很美的一个问号吧。因为可能呢之后还有后续呢。
哦，好，那我们呢就一定呢要追着祝灵姑娘啦，她的栏目呢千万不要错过。那您的故事呢，接下来黄阿姨的故事，我相信你也会想听的。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
正在接通无线关怀热线。
王阿姨你好。
你好，是魏老师吗？
对呀、是我，你好。那今天你要背什么经文，还有唱什么诗歌吗？
我今天经文太长，我不能够背。我请你们帮忙我，因为我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好不明白，请老师指教我。但是现在呢，就看到几张圣经连连都是这样说，可能就是我的问题。我现在我就想跟老师说，如果不是请老师教我教我
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不知道你讲的
我现在我讲给你听我这个问题呢，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它里面好多好多，据说因信就是因为信，就成就，我又有一首歌，等一下我又唱给大家听，这首歌呢，我里面就数到它有六个因为信就得成就，现在呢，我就看到历代之下历王记，在十三章这一集到二十章这几章圣经都是说到因为信靠神就得帮助，几章圣经都是说这个，我现在我不能背这几章圣经，我就说呢，十三章也是说到这个犹大王因为信神就能够得胜，他跟以色列，犹大跟以色列因为这个王信靠神就能够得胜，有一代王不过是四十万兵，以色列王就八十万兵，他就有两个人来敌犹大一点，你犹大一个人你怎么样能够得胜他呢？但是因为他倚靠神信靠神，神就帮助他，他又能够得胜。历代志下十三章，以色列人就败在犹大人面前。我在这里看呢，我就看可能是应验这个我刚先说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又去应验我所唱的那首诗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到十四章一直到十九章都是说这个亚撒王能够得胜，结果那个到二十章呢就说这个约沙法他能够得胜这个亚门人，他不知道有人来攻击他，因为他爱神，他敬奉神，神就保他平安，他平安度过他的日子，那是突然间就有这亚门人亚摩利人跟这个我不能够说，因为我太过惊慌。
没关系，我看到你讲的是历代志下的第二十章，讲到这个与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一起征战，那么他们都来一同攻击约沙法，对不对？然后约沙法呢，靠主呢就胜过他们了，靠神就胜过他们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胜过他们。之所以呢，我所问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也是这样说，因信就能够退一帮全军，我又能够退什么什么，我就不明白在哪里说退一帮全军是哪里。现在我就看到这几张圣经，我就说可能就是应了这个希伯来书，但是请问老师是不是，如果不是请老师说给我听，
那
教导我。
对， 王阿姨，谢谢你有这样的一个较真寻真的精神啊。那我要说的就是呢，希伯来书这里写的呢不一定在圣经中会有记载的啊，因为呢可能呢是犹太的传统当中他们传下来的，也有一些是圣经记载的。例如这里说什么呢，譬如说有一些圣经人物都一定是你在圣经当中找得到的，但是他们是不是都经历过接下来写的那些事情呢？譬如说制服了敌国啦，堵了狮子的口啦，灭了烈火的猛士啦，诶，这些我们都知道。那你说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这个就范围很大，对不对？好，然后再接下来你看到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然后还有呢，接下来又
知道是什么，
对，然后接下来又有什么呢？37节，被石头打死，那还有被锯死。有圣经学者就说，根据考古啊，根据传统，这个被锯死好像说的是以赛亚先知。那所以对，所以换句话说呢，不一定你会在圣经中找到相同的情况。所以呢，刚才你讲的那些你说是不是就是这个什么打退外邦的全军呢？当然可以，但是是不是就是只有这几个人这几个王的事情呢？也不一定。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呢，希伯来书作者他被神启示要写下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讲着因信，他不一定是根据旧约圣经记载的那些人来写的，对不对？就是神感动他，神感动他启示他写下来，有一些是圣经里头已经有记载的，但有一些是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是犹太传统或者是犹太的他们的信仰传承当中有流传下来的但是我觉得究竟这些讲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因着信让我们看见原来先圣先贤，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有些知道但有些不知道，因为有些圣经有记载，有些圣经没记载，但我们知道原来在我们的前面有一些先圣先贤，因着信耶和华真神，他们胜过了什么，胜过了什么，面对了什么，得胜了什么这些成为我们的鼓励。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他被神启示他想要表达出来最重要的含义。那不，所以我们不需要对号入座。当然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有记载嘛，譬如说堵了狮子的口，你马上会想到但以理，对不对？灭了烈火的猛士，你马上会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不对？那还有就是有人怎么样呢？制服的敌国你会想到了列王记的那些。那你说又有人被石头打死那例如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这个在旧约圣经你也很难找到比较完全对应的，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这些呢不是希伯来书作者要我们去想的，就是说那这句话到底讲的是圣经中的哪一些事情这句话讲的是圣经哪一个人物，这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去做的。我想他被神启示写这一卷希伯来书最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因着信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有很多的先圣先贤，他们因为信靠神，也因为对神的信心，也因为持守信仰的缘故，他们面对了这么多的困难，然后有些得胜了，但有些没有。例如制服敌国，例如打退外邦的全军，这个是哈利路亚得胜，对不对？但是他也讲到有被锯死的，有被石头打死的，有被刀杀的，甚至要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逃避，各处奔跑，各处逃命的。他也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他的结局按世人来看很悲惨，有些人活在世上但是要到处奔跑，到处躲避，到处逃命的，但是 他们都因着信，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因着信，他们继续的坚守这个信仰。我想这个才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今天这件事情祷告上帝垂听了，我们胜过了，或者是啊，我们病得医治了，我们感谢赞美神。但是呢，今天也许我们祷告了，上帝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按我们的意思成就，我们病也没有得医治，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呢？我们当然要继续祷告，我们当然要继续仰望上帝。我想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要告诉我们的。但是你刚才讲的历代之下那里13章一直到20几章是吗？你说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靠着神得胜了？当然可以，绝对可以的哈。你可以说这里打退外邦的全军，哇，原来在历史上真的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就在历代之下13章。我觉得这样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我们千万也不要以为说哦，我圣经找不到，那他讲的是不是真的？绝对是真的，但是不是所有都在圣经中有记载。第一，第二，那就算有记载的也不一定就是好像按对号入座哦，这个讲的是谁，那个讲的是谁。为什么？因为我说有一些是范围很大的嘛，譬如说这个软弱变为刚强，那软弱变为刚强圣经太多人物了，对不对？你看一个说哎，是不是写的就这个，那你说以利沙有没有软弱，你说以利亚有没有软弱，你说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所以软弱变为刚强这个又太范围太大，对不对？还有呢，征战显出勇敢，那也有啊，大卫很勇敢啊，对不对？以利亚也很勇敢啊，约书亚也很勇敢啊，还有加勒也很勇敢啊，所以他写的有一些范围是很大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全部都说哦，原来这个就是说这个啊，那个就是说那件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
啊，
这样子你明白了吗？
明白。
嗯嗯嗯。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
需要我的时候立刻拨打我的电话，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等你来电。
那这个阿姨，你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我们现在想听你唱歌啊。
好的。
来，阿姨，你要唱什么诗歌？
新的主题了吗？
嗯，好，来唱吧。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心里最喜气和朋友大闹，身家中二姐姐隐形的伤，隐形能分开红爱，隐形度过热胆和隐形退一半曾经，隐形公婆也离歌，隐形独自是自口，隐形将来和小妹古今天国之为人，莫非本身心生活，心里最真气，有求无不应，水一山倒海，一一是一程，隐形能分开红海，隐形度过热胆河，隐形退一半前进，隐形公婆也离歌，隐形独自是自口，隐形将烈火消灭，古今天国之为人，莫非本身身上和，心里最客气，将身有生机，做做大事工，今天已动地， 人心能分开红海，人心斗过热丹河，人心对一帮前进，人心攻破耶利哥，人心不只是借口，人心将烈火消灭，过尽天国只为人，莫非定心心生活，心里最潮气来一生世界，将主的风吹穿乎一周海，人心能分开红海，人心渡过热丹河，人心退一帮前进，人心攻破耶利哥，人心渡只是借口，人心将烈火消灭，过尽天国只为人，莫非定心心生活。感谢主，
阿妹，
我要敬拜，
因信我们的黄阿姨仍然继续唱诗歌，荣耀归主名。谢谢我们的黄阿姨。
好的，再见。
再见。
我要跳舞，没有任何事能拦住我，我要敬拜，我要赞美，我要拍掌，我要欢呼，我要歌颂，我要跳舞，没有任何事能拦住我，扬声欢呼赞美我主，迎着胜利心会鼓舞，高举双手赞美耶稣，我要以心灵诚实赞美拜。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等你来电。
扬声欢呼赞美我主，迎着神
家妈妈，
叮咛家主妇，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哎，欣田老师，
哎，是的，文慧老师，
我有个问题，
什么呢？
我们今天不讲芝麻，
嗯，哎。好像也可以讲一讲哎，因为呢待会儿真的会讲到芝麻啦、
哦、
不过现在呢我们今天要讲一个话题呢是跟秋天有关系的、
哦、
你知道呢最近呢我发现哇身边呢好多的同工，然后呢我教会一些弟兄姊妹呢、嗯、都患了感冒。
我觉得你很危险、
嗯、我是很危险，
然后我也很危险，
你也很危险了
那我们要先做一点预防工作啊。
嗯，
好啦，那如果真的感冒啦，真的是不小心中招了，那怎么办呢？好，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感冒的时候你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先说感冒别碰，第一个、嗯、甜食，
因为呢无论是高糖的水果还是甜品点心呢，在感冒的期间啊都要禁食，因为它会增加这个痰的粘度，还会导致腹胀，抑制你的食欲。
那高糖水果譬如说芒果啦、葡萄啦、荔枝啊、甘蔗啊、菠萝啊、红枣等等。好，第二，感冒别碰高盐食品，就是那些重口味的啊、为什么呢？
因为呢，减少盐的摄入呢，可以让我们的口腔分泌出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以及呢，干扰呢，对付感冒的病毒哦。但是呢，你感冒的时候又不能不吃盐，所以呢，每天吃盐的分量控制在5克以内呢就好了，
也就是很少了。
嗯，
那我们都知道呢，病中呢吃清淡一点嘛，包括呢盐的摄入呢也要少一点。好，再来一个，感冒别碰粗纤维食物。
嗯，因为感冒期间人的胃会比较弱一点，搅动也比较弱，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尽量避免食用比如说芹菜呀、韭菜呀、茼蒿啊等等的粗纤维食物。我还有想起来一个，就是那种根茎类的也要少吃，免得呢增加肠胃的负担。哒哒
哒哒，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心，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线飞行号，
新田
文慧
等你来电。
刚才呢，新田老师就问文慧，哎，那感冒当中呢，能不能吃芝麻？我想是可以的，但是呢，文慧要提醒大家，既然病了，那就要吃清淡的。
对，
既然病了，那么很多食物呢，点到即止哈。再好的食物你吃多了，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益处。好，今天的婆婆妈妈告诉大家，感冒别碰什么？
别碰甜食，
还有
高盐，
还有呢，
粗纤维的食品。
对了对了，那谢谢大家呢陪伴这一小时，不要忘记哦，明天我们有离世的问诊，还有明天
是科普哦，文慧老师
哦哦，对，科普，还有呢明天呢是我们的团聚时间，大家回来听我们对听众朋友的一些回应。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